接下来有请激励弟兄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从谁的权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这美国年过得怎么样？过的是圣诞节啊，是美国人的新年。然后呢，之前是感恩节。然后我们中国人的话呢，中国人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中国的新年在期待，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很多人过完了这个，美国年之后，你会想着有一个惯性的思维，之后呢，慢慢要迎接中国人的新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可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工作了很久。我们好像还没有进入到说，新年已经开始了。我们多半是到了2月份过中国年完了之后，才觉得要卷起袖子，怎么说？按照我们老一代的人的说法，叫撸起袖子要准备大干一场。现在呢，还在过年的想法里面，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思维的方式里头。我们的习惯里面的话呢，马上过了元旦之后，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我不知道谁心里面是跟我这样的心理的感受的这样的模式的，有谁是这样？还是有几位弟兄跟我是一样的，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开始要给小孩准备压岁钱啊。过年准备什么吃的喝的呀？我呢是温州人啊，我呢还要开始想着，要准备什么腊肉啊，准备什么那些传统的中国的食物。然后呢，随即呢顺着这个思路想到过去呢，感觉 LA 附近还没有一家温州餐馆提供这些东西。你知道人的思路就顺着这个思维方式。就一路就过去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过日子的时候，就有些东西我们是不知不觉地顺着它走的。那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困难的。我记得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很多的人他是很发愁过年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愁的时候。就是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年，从元旦完了之后呢，新年，农历新年要来了，就想到过去这一年，哎，我到底办成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我所遗憾的事情？那特别是呢，我们这些半老不老的人的话呢，就是感觉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又过了10年，那你的日子的话呢，就感觉到底。怎么过？那我呢，已经过了中年危机了。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连危机感都不是那么强了。所以呢，年轻人呢就很难理解到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但就在人的这种感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这个日子会一天一天的往前走。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讲一个题目，叫做“从谁的权柄”，就是从谁的权柄呢？就是在讲说，什么是权柄？第一，什么是权柄？第二，是谁的权柄？如果把谁的权柄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活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话呢，都一定是活在一个权柄之下面。那我们过日子就都是这么过的。我们刚刚讲到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在时间的权柄之下， 然后呢，想着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但是呢，每一个人面对这个的时候，这个日子流逝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还有别的一些东西在给我们不同的影响。那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以前在北京也有一间教会，叫北京新人之家。每到过年的时候的话呢，大家都心里发愁，为什么呢？除了在北京的本地人之外，很多呢是在北京北漂的人。那北漂的人呢，他都要决定我过年的时候回不回家过年。然后呢，结了婚的人呢，就有一个难题是说，我到底回谁的家过年？是回岳父岳母家过年呢，还是回父母亲大人家过年？这个叫做什么？我要在那时候在琢磨，每个人都在琢磨，是从了岳父岳母呢，还是从了你的这个父亲母亲，你的公公婆婆？但是呢，你在这个两难琢磨的时候，人就陷入很多的纠结，然后呢，就会想着根据这个岳父岳母的脾性，我们家的岳父岳母呢是属于只干活不提不说话也不提问题的人，所以的话呢，这些人呢，你就会喜欢去他们家过年，是不是？那有时候呢，碰上一些岳父岳母或者公公婆婆，他只问问题不干活的，那你就很困难了。我们就在这两个不同样的权柄之下去琢磨这些事情，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是从谁的权柄？然后呢，上下两代的人，这是所有的矛盾焦点呢，就会体现在这两个小夫妻的生活里面。啊，到底是你孝顺了我的爸妈没有？你给他买了礼物，没给他买礼物？我呢，这种仇房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我身边的人的话呢，他们就考量很多这方面的思虑。那我们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想方设法，最好如果能够两方的权柄都不用从，我就自由自在的在北京过一个年，这日子就好过了。这些东西就讲出来，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话呢，在很多的时候啊，如果你都有这种的纠结在里，那其实呢不是中国人有的啊，美国人过感恩节到底去谁家里过，那也是有问题的。做人的话呢，就好像在从谁的权柄之下呢，就有很多的难处在那里。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要的讲的经文呢，大家如果看是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了。23节耶稣开篇的时候呢，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我们问一个问题，首先看第23节开始的时候，耶稣进了哪里？殿里。耶稣进了殿里，他正在干嘛？正在教训人，是不是？他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我问一个问题，圣殿是谁管的？是祭司们管的，是不是？这时候出现的人是谁？出现的人是祭司长。祭司长是什么意思？就所有祭司里面最大的那一个，是不是？祭司长。那圣殿是谁管的？是不是祭司长管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堂不是我们自己的堂，是不是？我现在正在讲道，如果 这个堂的那个所有人，他们的主任牧师进来了。他通常是不会出现的，对不对？如果我正在讲道的时候，他出现了。他出现了，这个祭司长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这是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是什么意思？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权柄？是不是这老百姓都是他管的？所以这里是一个长老还是几个长老？是不是就是一群长老们来了？你看发现的话呢，祭司长是管这个圣殿的，还有呢民间的长老管老百姓的，一同出现。大家是不是觉得会有一些不寻常的意味在里头？耶稣正在教训人，那他们呢就来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耶稣究竟做了什么事儿？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耶稣做了什么事儿？耶稣前面21章开篇的时候，他是骑着驴子进了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呢，他进了圣殿，他在圣殿里做了什么事儿？赶出里面做买卖的，是不是？还有兑换银钱的，是在哪里做买卖的？是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所以他在问什么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你呢来赶出店里头做买卖的和那些兑换银钱的？这些事儿照理说是谁管的？就祭司长这一群人管的，对不对？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儿？所以耶稣正在教训人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是疑问呢，还是质疑呢？他们是来质问他，是不是？因为祭司长来问他，这个权柄是祭司长他们的。那他还叫了民间的长老们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说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说明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要能在圣殿里做这些事儿，是不是需要授权的？这需要人给你权柄，你才可以在圣殿里头做这些事儿。那就好像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礼拜堂，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礼拜堂转租出去行不行？我们把别的人在这聚会的，你给他赶出去行不行？我们想都不敢这么想，是不是？想都不会这么去想。所以祭司长他是管理圣殿的人，他带头来质疑说，耶稣，你有什么样的权柄？谁给你授权了？谁才可以授权出去的？所以现在是老大在这里。那这个时候他们认为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权柄，是不是？这就好像有人跑到你家里去管教你们家的小孩，你说谁给你这个权柄来管教我们家的小孩呢？这好像是在设立一个界限，表达一个立场。耶稣基督，耶稣的话呢，你做事儿是不是越权了？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当一个人来质疑你的权柄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中间呢，很多人都是做父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状况，就是说你们家小孩会问你，你为什么管我呢？我现在是成人了，然后呢， 现在有没有碰到这种状况？他是不是还有时候呢，祭司长还叫上了民间的长老，有些人家里呢不止一个小孩，为什么呢？他还有老大、老二、老三一起来跟你说，你为什么这么管我呢？有没有这种状况？这样也许呢，我们就稍微理解一点儿，人来问你有什么权管我，这样的一些想法。如果你碰到了人来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或者我们中间还没有做父母的，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来回答你的？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当父母被这个质疑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去想，我到底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家如果是耶稣，在别好像是别人的地盘上，被一群人来质疑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成群结队的来质疑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想去解释我有没有这个权柄？耶稣的回答里头看出来，他有没有这个权柄？耶稣是说：“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耶稣心里面对于他自己有这个权柄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你怎么看出来他有把握？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你要问我一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不告诉你。那什么情况下我会告诉你？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回答了的话呢，我才告诉你，我就告诉你。所以耶稣有没有权柄？在他自己的心里面，他有没有权柄？有。他有没有权柄决定我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所以，耶稣不仅是那些人来问他的是说，你如果不给我解释明白的话呢，这是我们的地方。耶稣在说什么？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不告诉你。根本上来说，他就没有去说。我需要跟你来交代我有没有权柄这个问题。现在呢，我给你一个选择，我呢，你怎么样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所以耶稣没有像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虚虚的。意思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权柄？我到底怎么能够给他解释清楚？大家心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到底能够给他怎么解释清楚？这个界限到底立在哪里？我们的琢磨就琢磨在这个点上去。耶稣有没有想说，我到底有没有权柄？我需不需要告诉你？我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质疑？他的意思是说，给你一个事情的话呢，你如果告诉我的话呢？我就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他也没有说呢，我才告诉你，才告诉你跟就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差别？才告诉你呢，是好像有一点儿卡着你，我不愿意告诉你，你只有做了这个事儿，我才告诉你，就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好像是我给你开了一个口子。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回答出来的话呢， 我就告诉你。那耶稣到底问他们什么问题？耶稣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呢？”约翰，这里的约翰指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是不是？施洗约翰洗礼。如果回到上文的话，施洗约翰洗礼在讲什么？施洗约翰为什么有权柄来做这个洗礼的事儿？因为上文在讨论洗礼的东西，那为权柄的问题。施洗约翰的洗礼，为什么他可以洗礼呢？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但这个问题是问给谁的？是问给祭司长和这些民间的长老们，对不对？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我们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是发生在马太福音最前面？是不是？马太福音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样的洗礼？是不是叫人悔改的洗礼？对不对？人有没有去听他请施洗约翰给他洗礼？所以人都去了。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们有没有去反对施洗约翰的洗礼？好像他没有去反对施洗约翰的洗礼。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头，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甚至到耶路撒冷，很多的祭司们都要跑到旷野去受他的洗礼。那耶稣问他们什么问题？说他的权柄啊，施洗约翰能洗礼，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为什么说这是个权柄的问题呢？我们就看这个祭司长和这些民间的长老，他们什么反应？他们彼此商议。彼此商议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要？本来一问一答嘛。彼此商议的话，这个问题容易回答还是不容易回答？不容易回答，对不对？那怎么样一个不容易回答呢？我们就看他们商议些什么。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他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这些人有没有信？为什么看出来他没有信？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目的是不是为了让这些人可以接受这一位耶稣，就是要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现在耶稣在哪里？耶稣是不是就在他们眼前，就在圣殿里面？他们有没有信施洗约翰所传的？他没有信，是不是？所以这些人知不知道？这些人知道，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他们没有信。如果你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你们是神的祭司，是祭司长，是带领以色列人的民间的长老们，你们有没有信施洗约翰所传的洗礼？什么意思？他这个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权柄去做这个洗礼，你信了他的话呢？你有没有听从他？这叫从谁的权柄？天上来的， 那是从父神来的权柄，耶和华神给他的这个权柄，你有没有去从，还是不从？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不是就是说他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天上来的话呢？那是说那是从人间来的。人间来的是什么意思？请问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祭司长这些人有没有给他授权？如果是从人间来的，大家在琢磨的话，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考量人间的权柄？是不是？美国以前的话呢，现在从美国最早人跑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建立这些的开拓的殖民的地方，啊，大概是1609年，然后到了1620年的时候呢，就有五月花号。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就没有，哎，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怎么样治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一群人治理，就没有这个思路。所以呢，他们签了一个叫《五月花号公约》，意思是说呢，我们一群人生活在一起，谁要听谁的话，这是个问题。如果我们都各自为政，那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怎么生存下来？所以呢，他们签一个《五月花号公约》，我呢把自己个人的权利都交出去一部分，我们为了集体的利益有一个议事的流程。这样的话呢，做了集体的决定，我就承诺。我们做了集体的决定，我就要听他的。这个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的雏形。那这些东西在里头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人间谁听谁的，大家开始意识到呢，如果谁都不听谁的，这个事情太糟糕了。这是不是我们做夫妻的在一起也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每天吵架，谁都不听谁的，这个家呢，也就散了。但是呢，我们要听谁的话，两个人究竟谁说了算了？我们会不会常常就辩论这些问题？那在人间来的话呢，这个施洗约翰也没有人给他一个授权，他也不是从祭司长，也不是从人间的某一个权柄。王给他一个权柄，说你可以去施洗；给他一个牧师证，说你可以去洗礼。没有这些东西。但他说，如果不是从，如果是从人间来的，意思是说他就不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不能做这个悔改的洗礼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敢这么说？他们说，我们又怕百姓。为什么他们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所以这些人在琢磨些什么东西？这时候也许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带上了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老百姓的民意在那里头？是不是？有祭司长在那里，有代表老百姓的民意的一群人在那里。你的耶稣的权柄究竟从哪里来？我祭司长没有给你授权，你也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众望所归，说你有在圣殿里行这个事情的权柄。他们在自己的左商议里面就讲出来。他们脑子里头究竟在琢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以约翰为先知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回答了。所以这些人在琢磨民意到底是在怎么回事？人间的权柄。在琢磨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家庭里面，两个人 说来说去的时候，哎，到底是老婆说的对，还是老公说的对？然后特别呢，小孩子长大了，还要考量小孩子的意见。有些人的话呢，就会觉得这个家里的小孩听爸爸的，我呢，就变成了孤家寡人。那就是这里的状况，因为小孩听从了父母一方，另外一方的话呢，也被孤立。所以呢，人在这里头琢磨来琢磨去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他们说呢，哎呀，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什么意思？当我们向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们去考量究竟谁说了算的时候，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我们再回去前面，是不是把圣殿里头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都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之后，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店里头有很多的，有一些人是怎么样的人？有瞎子，有瘸子，是不是？瞎子、瘸子可怜不可怜？很可怜，是不是？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们在前面讲到，为什么要把那些赶出去的时候，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对不对？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因为耶和华神的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是万国祷告的殿。万国祷告是什么意思？无论你是哪一国的人，你到了这里就都可以亲近神了。就可以跟神说话了。然后呢，他们到了这里之后，神把他们带过来，他们会怎么样？那些没有后代的，他们会喜乐，是不是？没有平安的，心中忧闷的，他们可以有平安，对不对？这是耶和华为他们预备的。所以，当耶稣把那些东西赶出去的时候，店里头有的瞎子、瘸子都医治了，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小孩子在里头高兴不高兴？连小孩子都在这里说：“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一位子孙来了。”这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连小孩子都认出来这一位是谁？为什么？把心中的那些做买卖的东西，啊，兑换银钱的东西都赶出去，都除去的时候，就神在旧约里头许诺给以色列人，也就是给我们这些人的，就走的那一刻，就在圣殿里头成就了。所以，我们上几周的经文在讲什么？我们心里面什么东西是那个，好像是在圣殿里有做有意义的，对不对？要来献祭，准备鸽子给你；你要来奉献，给你准备兑换银钱的东西，是不是方便你去服侍神吗？对不对？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是不是常常都觉得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蛮有道理的，都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甚至都是觉得不得不做的。 你是不是感觉很多的事情是催逼着你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了？甚至呢，有一些人去玩游戏，他也觉得是不得不玩的，是不是？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可以让他的焦虑里面也好，他的情绪不舒服里面也好，突然就得到了一种舒缓，就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很多父母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管教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觉得都不得不做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甚至讲出来为什么这么做，但是那个时候就这么做了，就是不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圣灵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基督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好像那个圣殿的话呢，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的。但就在那许多在我们的感受里面不得不做的事情中间，我们就掉下去了。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不能看到那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小孩子在那里呼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家里面的状况。那今天的经文，我们那些人呢，是看见了这一幕，对不对？他们在圣殿里面，是不是看见这些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小孩子都在那里呼喊，就喜乐和平安，这就是活在耶和华神殿里那副样子，但是我们的生活没有过成这副样子。我记得呢，就是，周老师去世的第二个，跟随着的那个，主日完了之后呢，我就记得我坐在那儿，突然呢，小孩儿，我们家老二就跑到我的面前来，很兴奋的，好像就抓住我，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今天的话呢，我们主日学教了一个东西，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说从此之后啊，我们不能再说我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活生生的样子，因为呢，我们这些人的话呢，都在周老师的身上看到一个人在他的肉身里面，他是怎么可以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儿童主日学大家所分享。从此之后，我们不可以说我没见过这个人了，没见过主基督的生命是怎么在一个软弱的肉身里面活出来。这就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在祭司长在这些人眼前，他平常还可以说，我的办公所在就在圣殿里头，我也不用跑到旷野去见约翰，我也不要去加利利去见耶稣。现在是耶稣到了他的眼前，把这些东西除掉的时候，神的国，耶和华神为什么要有圣殿？是怎么样一副活生生的场景？就在他们的从谁的旨意？它不是一句话，就活生生的在他们的眼前。耶稣来到这世间，他这个权柄带出来的，就是前面这幅的场景。那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说：“我也不告诉你，我占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在人商议来商议去琢磨中间，到底是天上的权柄呢，还是人间的权柄？为什么不说呢？也不说真实的心意。我就不承认，约翰是人间的权柄，不是从天上来的。 不敢说，他也不能说，因为他就不相信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谁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们，我们才是代表从天上来的耶和华神的心意，因为这敬拜的地方就是祭司长管。民间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情形就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却不能从了耶稣的权柄？他们在琢磨中间在做什么？他要保守自己的权柄，他要坚持自己。为什么？如果说他是从人间来的，百姓是不是对他们有意见？所以他不能从耶稣的权柄。为什么？我要抓住我的权柄。为什么看见了这幅的东西，他却没有办法经历到呢？我要抓住我的权柄，我想各种的办法要维护我的权柄。这是不是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常常有的现象？就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已经重生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却没有耶稣在圣殿的时候能够像小孩子那样的欢喜，看呐、啊。大卫的子孙，他就在这儿，就可以享受到。就在我们自己的算计、思虑里面，背后是什么？我不要从他的权柄，因为我要有我的权柄，我要他说了算，我说了算。所以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争说。到底是老公说了算，还是老婆说了算？是父母说了算，还是孩子说了算？意思就是说，我说了算，我有理由，我说了算，我的感觉里面就应该是我说了算。那耶稣有没有放过他？好像是说耶稣没有跟他们起冲突，是不是？我们以前都会想，哎，耶稣完美的化解了这一场政治的风波，这是我们以前的解读。那这却不是马太要讲的信息。耶稣有没有停在这里？耶稣又说了，耶稣又说了什么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为什么要我去呢？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然后呢，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从他的态度里面的话，好像是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他们怎么回答？是大儿子，为什么大儿子是遵行父命的？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所以他就去这个动作是跟在什么后面的？懊悔是不是？懊悔是什么意思？究竟对于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说，懊悔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倒比是什么意思？照理说谁应该先进？照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说，税吏和娼妓跟神的国有什么资格可以进去吗？如果要论资格的话，要论有权柄的话，谁更有权进神的国？所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在这个故事里面，税吏和娼妓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是大儿子，是不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是谁？是小儿子，是小儿子。所以呢，他们是说了他们要去的，对不对？但是他们有没有去？他们没有去的话，问题是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没有去？他知不知道自己没有从神的权柄？我再问一遍，他知不知道自己没有进神的国？税吏和娼妓倒先进了，知不知道？当他来质问耶稣的时候，他是在什么立场里头来质问耶稣的？天上的权柄在谁手里？他是祭司长，是民间的长老，但实际上呢，他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他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为什么他们倒后进不去，后还没有进呢？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去了，因为呢，他们为什么原因进不去？因为约翰循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越不信他，表示这个事情是反常还是不反常的？反常，不合情理的，是不是？那个情理在哪里呢？约翰循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什么叫做循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意思是说，约翰到他们这里来走的这条路，义还是不义？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对的，是好的，对不对？他循着这条义路是到他们这里来，意思是什么？这些人如果看约翰，慈禧约翰到他们这里来洗礼服侍他们的话，他们能不能挑出他的毛病来？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群人，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不能接受慈禧约翰见证的人。约翰来他们的时候，这里的时候，是照神的意是义路呢，还是照他们的意是义路？到他们这里，到你们这里来。约翰不是高高在上，人不能明白的。这个时候，耶稣为什么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我们好像是以为他们在打嘴仗。为什么？因为耶稣来的这条路，在他们眼中不是一条义路。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们有理由去质疑他：你从哪里得了这个权柄？约翰在地上洗礼的时候， 连这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都没有办法，会想说我要去挑战他洗礼的权柄。耶稣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他拿施洗约翰这个例子跟他们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候你跟我们很多人是不是经常会一讨论问题，就说你看 Tom 都这么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我大概都认识都赞成，我们中间很多人跟周老师接触比较久，就是说，哎，周老师可能有这个想法，我们大家都比较接受他，所以意思是什么？我呢说服不了你，但是呢。我们找一个人呢，你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来说，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约翰循着义路来到你这里，是一个被他们定作你是不法不义的人，做这些事情的人，他在说，你们想想看，约翰来的时候呢，你至少。你们也承认他是循着义路来的，为什么耶稣要对他们又说？那他们的问题，你们却不信他，意思是说什么？无可挑剔的呀，你们有没有信？就是照你们自己合情合理的义路来到这里的施洗约翰。你却不信他，他有没有停在这里？他说：“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他们有没有看见税吏和娼妓信他了？你们看见了。”就这些税吏和娼妓，原来是他们看不上的。不义的罪人，现在呢，信了施洗约翰，他们看见了，看见了是什么一幅场景？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圣殿中间，骑着驴子进了耶路撒冷，来到圣殿中间，人的那种欢喜，人心里面的这种平安，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那些税吏。那些败坏的人，如今就好像那个万国的人来到了神的殿中，他们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有了这一切，就是神借着大卫的子孙给他们应许的神的国的一切就在他们的眼前。祭司长、民间的长老看见了。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些？这些是不是就在那个圣殿中间？那些从前是税吏、是娼妓的，现在就不是跟着耶稣在那里，小孩子也在那里，就在这所有人眼前，无可辩驳。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从谁的权柄？他们的表，他们是什么样的？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税吏和娼妓信了约翰所做的见证，就在这儿。他们现在是什么样一副样子？就在眼前。然后呢？他们也看见了，还是不懊悔，还是是什么意思？就本来你没看见这个事情，就应该懊悔了，还是不懊悔？为什么他还有一个机会呢？耶稣基督跟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还是一个机会，从前不懊悔，不从。现在你看见这一幅了，不懊悔， 懊悔是什么意思？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税吏跟娼妓，我认为他早不应该享受这个东西的。他现在正在神国里面，我怎么不早一点进去呢？这是他懊悔。我们看到，那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为什么好像耶稣之前完美的规避了一场政治冲突？这是我们以前很多的人的解释，说主在这里头表现的多么的有智慧，让坏人呢不得逞。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呢，有一个聪明人叫阿凡达，他经常化解就是各种的人挑战他的东西。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小的时候呢，更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一休哥》，是一个日本的漫画片，他经常化解各种的人间的难题。我们以为呢，耶稣是多么的有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以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有权柄。我可以回答你，也可以不回答你。我为什么选择了不回答你之后还讲一分话？为什么还不懊悔？现在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还可以懊悔。就在这个时候，在人去挑战他的权柄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让他可以懊悔？为什么？我早就应该进去了。这是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他马上要死了，就是这一群人要钉他上十字架，没有机会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要讲？我们这群人是不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是不是已经重生了，有了新的生命？为什么经历不到？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我们也在问：你有什么权柄来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你是从谁来的权柄？耶稣说：“我先不告诉你，我是从谁来的权柄。你有没有看到天国？”就在你的眼前，为什么还不进来？这是权柄背后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骑着驴子来，人觉得他走的不是义路。那他为什么骑着驴子来？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还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的天父，我们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常常在人的自己的计算里面，我们想要拿到自己的权柄，我们也要证明我可以说了算，我为什么不是我说了算呢？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不懊悔，早早的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看到。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来，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权柄里面，我们得享各样的祝福。一切的颂赞，都是归给大卫的子孙，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骑着驴驹进到我们前面来的人，却是那永生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天天呼唤我们，我们巴不得早一点回到你的恩典来，回到你的国度来。我们所要争论的， 我们所要抢夺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却不知道我们可以在你的权柄底下得享你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福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